主内平安。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哈，大要理问答。好，我们一起来读哈。第79问：真信徒既不完全，又常常被许多试探和罪恶所胜。他们会不会因此而从蒙恩的光景中堕落？答：不会。因着上帝不变的爱，他按照他自己的谕旨和圣约赐给他们恒忍的力量，使他们与基督有着不可分开的联合。基督也为他们持续的代求，圣灵和上帝的道住在他们心中。所以他们绝不会从蒙恩的光景中堕落，相反的，神的大能会借着信心保守得救。好，我们看到这里以及的至终的口号。我们晓得，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犯罪的时候，或者说犯错的时候。即使是我们信了主以后也不例外都不会例外的那但是呢，我们的拯救和罪得赦免不因着你的信心的改变而改变，不因着你的软弱的改变而改变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上帝面前来悔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是自己离开上帝的，但是上帝他都会一直保守你直到永生。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有一个坚固的根基了。换句话说，你得救与否不是在于你做得好坏，而是在于耶稣基督的拯救，他的主权，他是上帝，他有能力来保守你。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在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是至终保守的主，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多有过失，主啊，我们也晓得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路程上有很多的软弱，常常离开你，常常有信心的软弱。但是我们知道你的圣灵必提醒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有一颗悔改的心，能够真正回转到你面前，尊你为大。主啊，你也必赐下你永恒的救恩来保守，保守我们在你里面有美好的见证。你的恩典必常与你的儿女和寻求你的人同在。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经文它是关乎门徒和主耶稣都经历逼迫的状况的情形。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在这里呢，他描述了彼得和耶稣两个不同的见证，两个不同的见证啊。当然，你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不会受到逼迫呢？应该说，在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们可能会觉得，好像没有受到那么多的逼迫，跟我们在大陆不一样在大陆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教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们的教会被充公、被摧毁。但是在美国没有这种状况。当然他们的传道人也有被抓的，在美国也没有。童工常常被请去喝茶，在美国也没有。但是呢，并不是代表美国没有逼迫。那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他有的时候也会体会到一种软性的逼迫虽然我们说美国是个信仰自由的，但实际上你要去到这个你要问你的孩子的话，他在这个学校里面受到一种极大的逼迫， 这种软性的逼迫，就是说基督徒不受欢迎，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学校啊，他们曾经统计过哈、啊，这个在美国大概有34%的人啊对基督教没有好感。那当然，它不是一种刚性的逼迫，但是它是一种软性的逼迫。而且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中都在经历不同程度的试探。那当然，魔鬼的目的也是要妨碍我们相信上帝、依靠上帝。所以还不单单只是就是说物质上的，而且有属灵上的征战。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pandemic 时期啊，那我们如果这个没有来到教会聚会惯了，那你可能就习以为常，会觉得在家里更方便。那同样你在家里更方便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也会觉得这个信仰渐渐的没有力量。但是最终你就知道这个 pandemic 会带一些人来到上帝面前，也会让这个教会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呢远离，因为我们弟兄姐妹就是需要面对面来团契。而同样在这个教会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史学家叫做尤西比乌、啊、他还有记载很多的殉道者的见证，其中有一个见证就是叫做佩尔培图啊 Perpetua。 他这个年轻的妇女呢，她是在北非的迦太基啊，她当时她的孩子刚刚出生不久啊，那她就被捕入狱了。因为她是一个很出名的人物啊，为什么出名？因为她这个出身很有名，而她又是信耶稣基督的，这个时候呢就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他在这个梦中，他见到自己要归回天家，他就体会到自己可能要不久于人世啊。当然他的父亲也一直的劝他说，就是说你不要抛弃我啊，招人谴责呀，你想想你的弟兄啊，想想你的这个母亲啊、阿姨啊，你想想你刚出生的孩子，你走了孩子怎么活呀？你放弃你的骄傲吧，你会毁了所有人的。为什么会这样子来劝他？因为当时有一个罗马的皇帝，有一个我们叫他是一个独裁的这种统治哈，他就说我才是神，所以你在所有的这个大城市里面都有罗马皇帝的塑像。那罗马皇帝塑像，所有的人到那里都要去拜。但是基督徒，你知道，他只是会拜耶稣基督的，他不会去拜你这个皇帝的，崇拜你的皇帝或承认你的皇帝是神。那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 Perpetua 他就拒绝，所以他口里不断的就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最后他的结局是，他被扔给野兽。当然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是很乐意为主赴死的，所以这个尤西比乌他就这样记载，他说他们得胜的日子来到了，他们充满喜乐的从监狱迈向圆形剧场，仿佛走向天堂，他们的表情平静，闪烁着的是喜乐而不是恐惧。佩尔阿培图他脸上充满了荣光，他平静地向前走去，让人感到他是上帝所爱的，是基督的心腹。所以你看到，实际上当我们面临逼迫的时候啊，面临这种苦难的时候啊，是没有人能够坦然。但是当你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有圣灵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你知道没有圣灵，当我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没有圣灵。 没有圣灵的时候，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叫六神无主，那真是叫六神无主，没有平安，也没有依靠。但是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有圣灵在你的里面，虽然也会有软弱，但是你会发觉上帝的灵会奇妙的带领你，让你心里面按照他的时候有平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是两个见证，就是我们知道魔鬼他的目的啊，就是借着世上各样的事，他的最终目的是让你绝望，是让你不依靠上帝，让你依靠就靠不住自己的，就不依靠上帝，就绝望了。而最终我面临的就是绝望中的灭亡，或者说没有上帝的自己就这样子，这个想怎么过就怎么过了。在这里你看到我们虽然面临这种刚性跟软性的这种手段啊，受到逼迫，基督徒啊，没有一个基督徒是不受到逼迫的，你要知道没有一个基督徒是不受到逼迫，因为魔鬼他不会放过你的。从今天你就能看到这两种见证，一种是有圣灵的，一种是没有圣灵的，一种是圣灵完美的充满，一种是他虽然信了主，他是信主了，但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的这个彼得，他靠着他的血气该如何面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背景啊，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彼得在以前哈，耶稣跟他们一起的时候，耶稣就预言跟他们说，他说哎，我要上十字架啊，我要去到耶路撒冷，这个祭司啊要不公平的把我抓起来啊，这个大祭司要审判我，这个外邦的这个首领要审判我，我最终我会被钉十字架的。啊，彼得说我们不会离开你的，我们都会跟着你的。耶稣说你啊，在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就赌咒起誓说，我发誓我是不会这么做的。那所有的这个其他的门徒也都是这样发誓，我绝对不会的，我绝对不会背叛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到了耶稣被捕了，被抓住了，对不对？而西门彼得就来看看他究竟能不能经历得住这样子的逼迫。我们看第十五节啊，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就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我们看到彼得啊，他真的是实践他的约哈，大于耶稣他的誓言，他说我绝对会跟着你的。当然耶稣在被捕的时候，我们前面有讲发生了什么事，耶稣在即将被抓的时候，彼得拿起刀来反抗，又砍了这个大祭司的耳朵，又仆人的耳朵，当然是想杀了那个人实际上，但是如果那个人可能偏头砍了耳朵。这个时候耶稣把他救了，耶稣用神迹把那个仆人治好了。这个时候耶稣就说，你们让他们去，我跟你们走。他们就把耶稣捆绑，戴上颈项的链子，锁着手，被带到这个大祭司亚纳那里。所以这里就是被带去的时候，西门彼得呀，他们是逃了，所有的人都逃了，只有耶稣 他自己承担。所有的人都是软弱的，没有人说主啊，我跟你一起去。就连西门彼得他也逃了。但是西门彼得呢，你在这里你看到啊，他还跟着耶稣。所以这告诉我们，实际上西门彼得是信主的。这个他的本质，门徒的本质就是跟随。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是说我自己过我自己的生活，信主而不跟随主，那不是基督徒。换句话说，你要信主了哈，你就跟随主。你要是信主了，你没有跟随主，那仍然不是基督徒。所以这里彼得，你知道他跟随耶稣。那当然在马太福音里面有更详细的记载，所以这四福音书不同的有是互相补充的。这里就简简单单的说跟随耶稣，马太福音说他远远的跟着。啊，我们就想他为什么远远的跟着，那他当然是怕被抓住，对不对？一方面他这个怕被抓住，一方面他又觉得他起了事，他就要去跟着。所以你就知道了哈，他这个是凭着他的血气去跟随耶稣，但是另外一方面这表明了他对耶稣的爱和信。但是呢，你看他确实是在跟着，他没有办法靠近，对不对？那他就站在门外，他没有办法进入大祭司的院子，所以呢他就在外面。所以我们就知道哈，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不单只在他得荣耀的时候，你看在大陆很多人相信主，很多学者都相信主，但问题是呢，现在在大陆啊，这个基督教很受欢迎啊，真的是很受欢迎。要信耶稣了，别人是认为是一件好事，当然也有的人认为是这个，你是迷信的啊。但是大部分人都认为基督徒在中国大陆做了一个相对来说美好的见证，所以他们还比较认同这个信仰。但是呢，你知道在我们这里这就不一样了，我们叫后基督徒时代。很多的时候你信主不一定受欢迎，你要在工作单位你说信主，你要在英国恐怕更不受欢迎。你要说你信主为什么要信呢？我那个时候不在大陆的时候信主的时候还不是受，不是很受欢迎，有人就跟我说你为什么信，你是不是生活遇到点困难呢？生活遇到点什么呀，你为什么信主啊？你信他干嘛呀，什么用？所以我们不单只是在耶稣荣耀的时候相信主，不单只是在耶稣荣耀的进程了，大家就哎呀，这个著名的拉比来了，就告上何萨那，哈利路亚。不单只是这个时候，而且是跟随主是耶稣不受欢迎的时候，耶稣受羞辱的时候，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跟随耶稣，你就以你的行为见证了你的信心。就在美国这个基督教不受欢迎的时候，你跟随耶稣。那我们知道现在有共和党、民主党，共和党是相对来说这个比较相信耶稣的人多一些的，民主党没有。那你如果是在民主党当中的话，那你照样跟随耶稣，坚持真理。当你按照圣经在那其中坚持真理的时候，你知道不受欢迎，但你还跟随，这你就用你的行为来见证你是一个真的门徒。但这里他说还有一个跟着，当然大家 传统的说法就是说，这个是这个作者约翰啊，他比较谦虚，他跟着的时候他也不会声张自己的名字。他说还有一个门徒，还有一个主所爱的门徒，他跟着。那这个约翰呢，认识大是大祭司所认，这个大祭司我们要注意，他不是，当时有两个大祭司哈，一个叫亚纳，一个叫该亚法。亚纳是该亚法的岳父哈。实际上在当时的犹太啊，有三个祭司的家族，他们轮流做大祭司，轮流做大祭司哈。为什么？因为罗马帝国不喜欢他们这个因为你要是一直做的话，怕他权力太大。所以这个亚纳是非常著名的大祭司，非常有影响的哈。所以这个并不是指现任的大祭司，就像我们你看我们那个我们这个称奥巴马的时候，我们也会称他 President Obama， 对不对？奥巴马总统，他虽然卸任了，但你还称他是总统。不过好像在美国是这个，好像是 Senator 他卸任了还称 Senator， 那 Congressman 他卸任了以后就不叫 Congressman。所以我们看为什么就称这个人是大祭司，要不然你我们后面这个行文呢，你会觉得诶，怎么这个大祭司究竟是这个该亚法还是亚纳？他就是亚纳。所以他在这里跟另外其他两个福音书不同，这里是亚纳。我们看到彼得哈，他在这里他虽然是出于好意，但是呢他这里结果却是错的，因为他没有信心，他没有顺服，他没有勇气。就是出于好意就行嘛，那基督徒不是这样子。基督徒你出于好意跟热心以后，还要有对上帝真理的顺服。所以因为他没有听从耶稣基督的话，所以他就陷入到试炼的网罗当中。当然你可以去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13章36到38节、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的13章36到38节是耶稣给彼得的一个预言跟判语，他不听。36节，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啊？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为你舍命啊。他说，他这样说。那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你看到耶稣说他上十字架，然后耶稣告诉他，我现在去的地方哈，你不能跟我去，但是你后来却要跟我去。换句话说，当彼得没有圣灵的时候，他时候没有到的时候，耶稣说你不能跟我去，因为你没有信心，没有足够的信心，你不能跟我去。虽然你是我的大徒弟啊，你是最棒的，但是你还是不能跟我去。而且告诉他，鸡叫三次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怎么样，彼得还是跟去。所以耶稣明显告诉他，他承受不了十字架。所以在这里，结果彼得跟去了以后，就陷入到自己的这个，因为凭血气跟随耶稣的试探里面去，为了自己的面子，结果呢得到的却是魔鬼对他的羞辱。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能超越耶稣进入到我们的信心所承受不了的地方。当然我们如果是有上帝的呼召，当然了，但有的人是没有上帝的呼召，没有上帝的呼召的时候，他就去 进到那个地方。你看有的时候这个蒙上帝呼召去读神学院也是呀，没有上帝的呼，有的人没有上帝的呼召，他就去进到那个地方，又出来就存活不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上帝的呼召，他凭着自己的血气去跟随，结果中了魔鬼的诡计，发生逼迫的时候抵挡不住。所以我们看彼得，他在另一个门徒的引导下，诶，他居然他进到那个大院子里面去了。当然那个院子你知道，这个在这个大祭司的院子啊，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喻啊，就像这白宫一样，白宫的前面有个草坪。所以这个草坪这个地方呢，它是一般它是对那些不接受你到白宫进去的，又要在那里这个聚会的地点，对不对？他就专门预备了这个地方，就是你不能进入大祭司的家，但是呢，你可以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看到哈，他进到那个草坪的位置，那个院子里面，当然我们不能说草坪啊，进到那个院子里面的时候呢，那个他经历了第一个试探。第一个试探呢，是一个小小的试探。为什么说小小的试探？你看第十七节说，那看门的使女啊，门口看门的使女说：“你不是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这是个小小的试探，对不对？第一，不是兵丁问他，不是差役问他，是最低级的使女。你知道都有等级的，女人是最没地位的，而看门的女人，然后上面是差役，差役上面是兵丁，兵丁上面是祭司，祭司上面才到大祭司。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最外围的，连警察都不是，街道委员会的，你说大陆的，你知道什么叫街道委员会的，来问他一句，你不是基督徒嘛？你看那个问的时候都很不确定，他说你是基督徒吗？他不是这样，你不是这人的门徒吗？这就是很不确定的一种，他也不知道。我们知道这个彼得，他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来回答的，他可以保持沉默，直接进去，不理他。他也可以这个找些理由搪塞，对不对？当然他还可以说，我就是这人的门徒，我认识那个人，他让我进去，他完全可以这么说的。但他这样说的结果会是什么呀？他的危险增加了，对不对？他如果沉默的进去，别人对他的怀疑可能会增加一点。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使女是没有什么这个地位的，她要想告发呀，她得先到里面给差役说，差役再找祭司，祭司再去来处理这个事情。但是你看，即使这么一点点的小小的试探，耶稣的大门徒彼得在没有圣灵的时候，他简单明了快捷毫不犹豫的就说，我不是。你看到当在使徒行传当中，当这个彼得他这个有圣灵在他里面，当他信主了，然后他有圣灵在他里面的时候啊，同样这次问他的人是谁啊？不是这使女，是个大祭司和众人叫使徒站在当中，周围一圈祭司叫使徒站在当中，问他说，你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 当时彼得就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你看，没有圣灵的时候跟有圣灵的时候，这个是极大的区别。没有信主的时候，你犹犹豫豫的时候啊，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啊，跟你真正委身说我真的是相信耶稣，那是有极大的区别的，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这么做，对不对？你有没有这样做过？别人说这个你去哪儿了，你随便就撒个小谎，你是不是又看什么了，马上就，我不是，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要消除一切的疑虑，保证你的安全，避免一切的不安。所以你看到在这里哈，一个小小的试探，犯罪和撒谎是非常容易的，别人不经意的一问，你也就不经意的一答，毫不犹豫的说谎。这个时候第十八节说，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烤火。你看彼得假装什么呀，自己是大祭司的差役跟仆役，跟他们一样，他不希望别人看到不同。你看他可以怎么做，他实际上他跟着他可以做一些很伟大的事情。因为后面呢，这个大祭司盘问耶稣的时候会谈到门徒，就门徒跟耶稣的教训来盘问他，来审问他的时候，他可以站出来，他为耶稣做见证，他说不是这样子的，耶稣没有这么做，所以你们这么做你们是不公平的。但是你看他没有，他是没有勇气站出来，他躲在一边。我们实在在这个里面看到两个法庭，一个法庭是对耶稣基督审判的法庭，一个法庭就是对彼得审判的法庭。你就知道哈，这反映出人没有圣灵的软弱。而且呢，他在那里烤火呀，这沉默是什么啊？沉默就是加入到罪恶当中，他加入到这个恶人的群体当中，在那里烤火，让别人认不出来他来。你想那些人在那里烤火会只是烤火吗？你想想那个，你要是看这个抗战剧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有的时候那些士兵在烤火的时候，他不会只在那烤火吧，他会聊天吧，聊天的时候聊什么？当然聊最近的时政了，那就聊这个耶稣哈。聊的时候会怎么样啊？聊的时候会嘲笑，对不对？会鄙视。彼得站在旁边一块烤火听着，保持沉默。所以沉默就是一种犯罪，沉默就是一种认同，沉默就是离弃耶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知道啊，远离试探是最好的选择。那所以但是我们不能觉得彼得他好受啊，我们不能觉得彼得他好受，彼得心里面绝对是不好受的。一个基督徒在这个时候装作自己不是一个基督徒，那心里要经受不知道极大的挣扎啊。那彼得不认主，他心里面那种内疚就 pile up， 就是这个堆积起来，所以才有后来当他三次不认主之后，鸡叫耶稣在，应该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啊，就回头一看彼得看到耶稣的眼神，逃出去痛苦。 他真正看到了自己没有圣灵的时候的软弱啊。所以当然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会这样子的，有的时候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的时候，那我们你要在跟其他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就倾向于不表明自己是基督徒，不是吗？你就倾向于不祷告。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回到家我就不敢祷告，不是别人逼我，我不祷告。我们倾向于把自己 blend into， 就是混到融合到周围的环境当中啊。到教会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倾向于融合到教会当中，高唱哈利路亚。出气了，我们倾向于把自己融合到社会当中，让别人看不见自己是基督徒，这就是我们的软弱。但是你知道，靠着圣灵你就能得胜。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沉默就是一种罪，它就是不认主。马太福音里面10:32-33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不认他。所以我们如果是真心的跟随主出去啊，不要在世界的火堆里面去烤火，那告诉别人我就是基督徒，这就是我所信的。实际上当你真正这么做的时候，叫别人是尊重你的。你在躲躲藏藏的时候，跟我们的孩子到了学校的时候，有的时候躲躲藏藏不敢祷告啊，这是啥呀，别人是会不尊重你的，因为你连自己的主你都不尊重，你让谁尊重你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第一场的审判啊，彼得的见证失败。现在是第二场审判，就大祭司亚纳对耶稣的审判。那大祭司就这样，他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来盘问他。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啊，他这个背景啊，因为大祭司要控告耶稣是反叛罗马，威胁罗马政府。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要控告他。所以他问他的门徒，你有多少门徒啊？这个你都怂恿他们干什么呀？他会问他，你是他们的王吗？他会问他的。为什么呢？你知道为什么大祭司要杀害耶稣？他其中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当然是嫉妒，因为杀害了耶稣，别人就不会跟从耶稣了，那他们就更受人尊重。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当时有很多的基督，这个基督就是拯救者的意思。换句话，有很多的人说，我就是那个基督，我带领你们把罗马帝国赶出去，我就是基督啊。所以有很多的反叛，每次反叛呢，罗马政府都会镇压。一镇压的时候，你知道大祭司那个位置就像这个伪政府一样，你知道那个这个日本侵华时期的汪伪政权一样，大祭司就是那么个位置。所以他呢很难做啊，他如果是这个不帮助罗马政府，他的地位就不保。所以你的反这种反叛来说，对他们是一种不稳定的因素，他们希望的是没有人这样才好。所以如果是有见到了这样子的啊，他会想办法来把他压下去，这样他的政权就稳固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哈，这个他首先是盘问他，要控告他，要抓他能够把耶稣杀死的这个理由。第二个，他就他的教义盘问他，所以他们也问过耶稣，你是神的儿子，我们背诵的经文。耶稣说，你们说的是。这个教义他要在犹太人面前，既要向罗马交代，也要向犹太人面前交代。向罗马交代说他是一个王，他是反叛者，所以你要判他死刑。向人民交代是 我没有杀害先知啊，你看他是个亵渎上帝的，就两个方面啊，所以他很周全的啊。所以大祭司他在这里，他是带着这种耶稣不是永生神儿子的眼光，他带着这种前设就进来。因此呢，他在这里他就不会想耶稣所行的神迹，什么拉萨路复活呀，什么赶出鬼来啊，这些神迹他都不讲。因为那些神迹恰恰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那耶稣如何见证自己呢？第一，他并没有回答他。你会发觉这里他反过来了。耶稣的回答啊，耶稣成了审判官，他成了被大祭司成了被告。第二呢，他没有提到自己的门徒，因为他要保护他的门徒。大祭司可以提，耶稣不提，他要主动来承担这个门徒的这个让门徒不受伤害，让他一个人承担这个后果，所以他闭口不提。所以耶稣就回答说了，我从来是明明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没有说什么。你看他怎么讲啊，我讲到的对象啊，不是犹太人，而是世人，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外邦人、贵族、奴隶、朋友，我都是他们的救赎主。我不是犹太的分离主义者，我不是外邦人的，我不是你所说的那个犹太人的王。那其次呢，我没有偷偷摸摸的讲，我是明明的讲，我的教导呢没有任何遮掩，而且我教导的地点呢是在圣殿里面，在你们所聚集的这个圣殿里面，你们所聚集的就会堂里面，我每一个安息日每一个节日我都去那个地方讲，我所讲的信息啊都是公开的，没有任何的隐秘的地方，你为什么要这样问我？那讲的有理有据啊。也确实是耶稣所讲的信息啊，没有任何隐秘的地方。为什么说没有任何隐秘的地方？因为神学家特杜良说，他说真理最惧怕的就是隐藏。所以耶稣所讲的真理没有任何的隐藏。为什么没有任何的隐藏啊？我们要知道啊，如果你听见有一个传道人跟你说，其他教会啊，我告诉你一个事情，其他教会跟其他牧师都不知道的奥秘让我来告诉你，就千万不要相信他，千万要小心。为什么呀？因为你很可能进入了一个邪教，邪教常常有不让人知道的秘密奥秘，好吸引人呢、啊，把这个人呢引入歧途，这就是邪教。他都有一些很隐秘的地方，神秘的宗教，因为你进去你好像马上觉得自己这个地位啊升高，但实际上上帝的真理，上帝要拯救罪人的，上帝对你好的不会有一样不告诉你的。所以耶稣所讲的哈，都是公开的信息，它的奥秘是已经揭开了。所以如果你在这个任何的地方有牧师讲到的时候说这个真理只有我们教会知道，其他教会都不知道，马上站起来走人。因为啊，你去到一个至少是搞偶像崇拜的，崇拜牧师或者说主那个教主的这个教会当中。所以基督教不像道教没有秘传，不像佛教没有秘经，那个经书没有秘密的， 都在圣经当中，都是公开的。第二十一节，你为什么问我？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你们都知道。大祭司是公正的审判吗？耶稣说，你不是问我教义吗？那你以前都已经决定了，谁要相信我是基督的话，就把我赶出，就把他们赶出会堂。你为什么拿教训问我呢？我的教训已经告诉你了，那些人都听了，现在在场的人，你们都有人听了，那在场的人是谁啊？祭司，对不对？立位人，他们都听到啊，你可以去问他们。所以耶稣他的教训，你知道，让所有的人都惊讶，没有人能问住他，但是他问别人的，别人都没法答，没办法答怎么样呢？你就知道这种宗教的这个教主啊，宗教的教主不是真正敬拜上帝，没有办法答怎么样。耶稣说这话，旁边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你就想到这种败坏凶恶哈，说不通理的时候强来。但这是在圣经里面有预言的，以赛亚书50:6说，人打我的背，我任由他打，人把我的须，夹塞的胡须，我任由他把，人辱我吐我并不掩面。耶稣因为讲真理讲真话受羞辱，但他并不回避。我们想想那个差役为什么要打他呀？因为啊，他要讨好他的主子，就是那个大祭司，就是邪恶的领袖，邪恶的差役。所以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如果说的是恶言，你可以指证；我如果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亚纳就把耶稣借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去的。所以最终耶稣，你知道，他是公义的，他为真理做见证，而且他不以恶报恶，他并不以暴制暴，他完全可以招天使来把这些打他的人恶人全部都消灭，但他不以恶制恶。这就是基督徒当时做的，在早期教会不以恶制恶，而是用福音改变了整个社会。这就是福音的力量，乃是凭着公义讲明上帝的道。所以我们对伤害我们的人不应当以这种感性来对待，而应当以理性来回应。当我们以理性回应的时候，这才是有力量的。所以我们看到哈，而且我们门徒基督徒，你蒙召原来就是为受苦的，遇到逼迫不要凭感性去跟他争论，要做的是冷静的告诉他什么是真理，而且持守自己的真理。那彼得怎么样呢？彼得还在那里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这是升了一级了，从使女升到什么？升到差役了，对不对？彼得又不承认，说我不是。你就知道啊，魔鬼啊不会轻易放过的，小的不行哈，小的你认了哈，我还有更大的要求呢，对不对？你犯了一个小罪，你以为他就，你以为说啊，我不是耶稣的门徒，他就放过你了？ 不会放过你的，他有更大的要求。所以面临试探的时候，一个小的试探你 give in、啊、你要面临一些试探的时候啊，说哎呀这没什么，这个试探是小的嘛，我随便说这个谎也没有什么嘛，你 give in 了哈、啊、你放弃了哈、啊、你否认主了哈、啊、魔鬼是不会放过你的，魔鬼给你好、啊、小的你放了哈、啊、我给你个大的，你就离开你的主吧，我一定要逼着你离开你的主。所以你看到第二次哈，第二次。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一样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哎呀我今天太累了，不想去教会了，我就算吧，我起来晚了，那个我要去了就晚了，影响别人了，给自己找个理由，对不对？我就影响别人了，我算了吧，那还让别人看着我迟到多没面子。对，第一次有我们 give in 了哈，第二次还有第二次，慢慢的你就变成了停，我们就会变成这种停止惯不聚会的人。停止惯不聚会的，慢慢上帝在你心里面就没有了，你在那离开主了。所以魔鬼是不会满足你一次的放弃上帝的，你放弃他加码，你放弃他加码。因此我们知道逃避跟妥协都是不行的，不要逃避。所以彼得又逃避，魔鬼一看他逃避再加一码。有一位大祭司的仆人，就是彼得削掉耳朵的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那些人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这一回又升一级，当然不是祭司，也许不是祭司，是一个亲属。这个亲属他的跟前面的不同啊，他有证据了，亲眼见证人看你彼得逃到哪里去，一次比一次更猛烈。彼得这次啊，在其他的福类福音书里面说，彼得发咒起誓说：“我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人。”所以我们看到，谎言像气球，越吹越大，直到破裂为止。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当我们没有圣灵的时候的状态，当圣灵没有充满你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一个软弱。但是当你靠近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但是我们要注意在这里彼得的不认主啊，里面有耶稣基督的做工。你说彼得虽然软弱啊，耶稣不软弱。所以这里说鸡就叫啊，我们觉得这个鸡叫他，耶稣为什么要告诉他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耶稣为什么不说就是说你会三次不认我，你还跟我说你就会三次不认我，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提这个鸡叫？这个鸡叫啊就是一个标志，在提醒彼得，是一个闹钟，要让彼得从这个最终醒过来。鸡叫，彼得就知道原来耶稣说的预言都是真的，原来我这么软弱，我真的是对不起主啊。他就跑了出去痛哭，痛哭是一种悔改，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当他痛哭悔改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赦免了他的罪。所以彼得可以在使徒行传里面重新回到上帝面前，好像一个新造的人，好像他的否认并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们心里面的内疚可以放下，为什么呀？ 因为耶稣他已经赦免了你的一切的软弱、罪恶、苦毒，你不用再背以前那个包袱了。不管以前你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事，你就不用再背了。这个鸡的叫声唤醒了彼得这种麻木的灵魂。我们看到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见证，告诉我们要委身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有力量。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耶稣，愿我们悔改来到他面前信靠他。让我们来祷告。在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来与我们同在。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你总不软弱，求你将我们从尘土中高举。主啊，带领我们，赐给我们生活的力量。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我们遇到苦难逼迫的时候，我们绝不至于失去盼望，因为你必与你的儿女同在，得以抵挡诱惑跟苦难，不是靠着我们，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
现在让我们用诗歌本的第296首《信心仰望》来回应。